我们都知道信耶稣得永生，都因为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，父神的审判临在主耶稣身上。所以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都是恩典，相信这话我们都接受都承认。大概五天前，黄师母收到一个是微信还是 email 的，有人问问题，问问题说既然信耶稣得永生是神的恩典，那为什么信耶稣跟从耶稣要撇下一切所有呢？为什么要爱耶稣胜过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儿女、房屋、财产？若不然，不能跟随耶稣。所以为什么信耶稣要撇下一切所有才能得永生？这是很好的问题，很重要的问题，但也是不容易的问题。我相信黄师母自己会回答，不过他说你是牧师，请牧师回答，所以我就帮他回答了。我的回答是这样子，我就先问黄师母，我说那个姐妹结婚了没有啊？她说结婚了啊，我不认识啊，大概她也不认识，是怎么？啊，她说结婚了，我说那好，我就回信的时候用一个比喻，我说比方说你丈夫有三栋房子，有十 acre 的土地，啊，很多很多几百万存款，还有一堆的股票，但如果这两样就是一堆的一切财产和你丈夫有必须只选一个的时候，请问你选哪一个？我没有多讲了哈，我想这个很容易，不然我们问问蓝一刚啊。比方说蓝一刚有三栋房子，啊，200万的银行存款，哦，然后一大堆股票，一大堆田地。那现在，那他跟他太太感情非常好的宋丽娟，不知道丽娟在不在这里哈，如果我要请问宋丽娟，你这么好的一个丈夫，青年才俊，然后财产这么多，但必须两样选一样，请大家帮宋丽娟回答吧，不知道宋丽娟来了没有哈，请问选蓝一刚还是选那一切？哦，感谢赞美。哎，蓝一刚自己回答不算的哈，要宋丽娟回答。那是因为知道蓝一刚的宝贝嘛，那个房子算什么？100万、200万存款算什么？啊，地上一切算什么？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创造的，圣父借圣子创造的嘛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万物借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。地上这一切所有，如果在必须选择的时候，你是选主耶稣呢，还是选择这一切呢？啊，这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。所以问题是你认不认识主耶稣？到底耶稣是谁啊？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，信耶稣他替我们钉十字架，流宝血，他死里复活，我们相信他，悔改认罪，这都是正确的。但是到底耶稣是谁呀？你信他，他是谁？如果你真认识他，你就没有这些问题了，你就能够超越。那耶稣说，到他这里来，若不爱他， 胜过父母兄弟儿女财产田地，不能做他的门徒，这就明白了嘛。若是真的需要选择的时候，真的有冲突的时候，你是要主耶稣还是要这一切呢？那岂不是真的愿意撇下一切就是为了要主耶稣吗？所以神的恩典，十字架救恩临到，我们悔改认罪信耶稣得永生，其实里面重要的含义，你认识耶稣是谁呀？你到底信了什么？到底信了谁？当你真的认识耶稣，真知道主耶稣的宝贵，撇下一切所有就不难了嘛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了。我刚才说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，不过现在考你们一下，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撇下一切所有了没有？蓝一刚，你有几栋房子啊？他一栋啊，那宋丽娟会不会继续要蓝一刚哈？还是会，感谢主。那请问你有一栋房子，你这房子撇下了没有啊？没有。那你能不能做耶稣门徒啊？可以。请问四班，你们有没有房子啊？都没有，都是贫户啊。那到底我们真的信耶稣了没有呢？注意啊，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了。当没有冲突的时候，你不要把房子送给人啊，因为你送给人，你是害别人了嘛。你送给我，结果我现在变两栋房子了，我就更没有撇下一切所有了。这些道理要想清楚，这是主耶稣讲这些话，他都在提到说跟随他，到了逼迫临到，那有很多逼迫的，有很多为耶稣的缘故会受苦的。如果必须选择的时候，如果在冲突没有办法两样兼得的时候，你真的撇下一切所有要耶稣吗？你真的爱父母兄弟儿女财产田地胜过爱耶稣吗？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耶稣吗？这是一个对比下的心态。我相信我们在座都是基督徒，我们都信耶稣，我们都得神的恩典，而越来你越明白，你越能够了解保罗讲那一句话。保罗说，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，为他的缘故看万事如什么粪土。这也是一个要对比重要的时刻，当万事万物跟主耶稣产生冲突的时候，你必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，那保罗说我要的是至宝，那一些变成相对之下的粪土。这个意思不要误用它，不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粪土啊。相对比较之下那就是粪土了，要不然你现在有房子，你千万说这是粪土，整天住在粪土窝里面啊，然后怎么去破坏你的房子，还是那都不需要了。请问穿的衣服西装，这个蛮漂亮的吧哈？请问这是什么？粪土啊！那这不能，不是粪土啊，这是好的西装啊。但是如果说西装跟主耶稣有冲突的时候，这个西装变什么？粪土。主耶稣是什么？至宝。这就是保罗的人生嘛。那这一种呢，也就是主耶稣到地上，他一讲都讲这个道嘛。很多人就听不懂啊，听完这个话他们就退去了，这怎么听呢、啊、这话甚难，怎么听呢？那亲爱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很重要的题目，到底耶稣是谁呀、啊？我们信耶稣，信他替我们钉十字架，替他舍命流血死里复活， 他到底是谁呀、啊？那么从圣经里面，我们今天早上，我真不知道我能讲多少，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。我尽我力量，用最简单、最少的时间，要讲最多的内容，在人看是不能啊，但是我大概也不能啊，我只有很尽量的来说一下。耶稣是谁？成为公元前300年教会里面最大的争论。如果你们各位有机会读一读基督教会发展的历史，从公元30年主耶稣死里复活，向门徒显现，然后升天，应该是公元30年的5月中旬，五旬节之前，然后主耶稣就回天上去了。圣经描写回到天父的右边，天地万有的主圣父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交在圣子的手里。主耶稣万王之王，统管万有，做人类救主，直到今天。那么接下来一直到公元325年，那就是尼西亚大会，尼西亚信经的订立，这将近300年间，基督徒就为到底耶稣是谁有许多许多争议。我今天只能很简单把最要紧的几点告诉各位。那结论是什么？结论是在325年尼西亚大会，这是在康斯坦丁皇帝召集之下，他要求所有主教参加，所有主教当时1000多人，不过到场到尼西亚的应该只有318个，各教会的大主教啊，全基督教世界里面开会讨论到底耶稣是谁。那耶稣是谁不重在工作什么，因为工作什么大家都知道，耶稣在地上传道，医病赶鬼，神迹奇事，被钉十字架，埋葬，死里复活，升天，这一切大家都知道，没有什么争议。最大的争议就是到底耶稣神的儿子跟神什么关系，到底耶稣圣子神的儿子跟差遣神的儿子圣子来的圣父是什么关系，这个问题吵了300年，所以是很重要的问题，也是很难的问题。那结论当然还不是公元325年所做的结论，因为这个325年最后做的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存在的本质跟神存在的本质是相同，不是相似。耶稣是真神所生出的真神，真神所发出的真神，当时用什么比喻？太阳所发出的阳光，太阳所生出的阳光，圣父所生出的圣子，圣父所发出的圣子，这是同一个存在的本质。这一个比喻其实最早是公元140年左右，护教家殉道者尤斯丁 Justin 他所提出来的。尤斯丁在公元140年左右，他就论到圣父圣子到底什么关系，好像阳光是生出于太阳，发出于太阳，以后就被特土良继续应用。特土良大约公元200年左右，他写一本书引用到这个比喻，然后 也被俄立根运用。俄立根也是教会重要的教父，他大概是公元快接近185年出生，大概到公元250年左右过世。所以三个重要教父都已经用这个比喻，耶稣圣子跟圣父什么关系？好像太阳生出阳光，那是同本质一种的存在，不是相似本质。因为公元前差不多300年，真的就是到底耶稣跟神，神的儿子跟神存在的本质是相同还是相似？也许存在的本质，我先再多说一下，什么叫存在的本质？本质就是存在的内容，本质就是存在的特性，本质就是它存在的内涵。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比较容易懂，但是这个例子不顶好，好，各位记住啊。等一下我要说明这个为什么例子不顶好。好像说水蒸气跟冰块，水蒸气、冰块这三个不同的存在形态，我们都晓得本质它的化学成分本质都是氢二，还有什么氢二氧一，所以水、冰块、水蒸气三种不同存在完全相同本质，这叫做相同的本质。而初代300年争论的是到底耶稣和圣父还有圣灵是相同本质还是相似本质。相似，如果希腊文只差一个字母，希腊文差一个字母，我没有打在荧幕上面，告诉各位，相同是 homo， 本质叫 usia， 叫 homo usia， 相似叫 homoi， 这个 homo 的后面加一个 yota， 用英文就是 I， 就多一个 yota， 一个 I 字。Homoi usia 这两个字就争论。那到了公元325年，这个尼西亚大会最后确定是 Homo usia， 不是 Homoi usia， 把 Homoi usia 定为异端，而全力支持 Homoi usia 的是亚流长老。亚流长老以后变成亚流派，他们我还会详细再多说明的，不过各位先记住。所以什么叫三位一体？这个三位一体从教会不断讨论定义，叫做三个位格一个本质。什么叫三位一体？请各位记在脑海里，三个什么位格，一个什么本质。位格不混扰，本质不差别，这12字很重要。12字成为以后亚他拿修信经，以后三位一体最根本的基础。12个字，现在考你们，前面6个字叫什么？位格不混扰，后面6个字叫什么？本质不差异，不差别。记住啊，什么叫三位一体？这是早期定三位一体当时的定义。三个位格，一个本质，位格不混扰，本质不差异或者不分别，不分异不差异。那最早用三位一体这个词的人， 叫做特土良。特土良是北非迦太基的重要人物。特土良他用的时候为什么用，他为什么提强调三位一体，三个位格一个本质，是因为反对当时在罗马正在流行的叫做形态论的神格唯一论。这个你们可能又听得烦了啊，等一下告诉你们什么就叫做形态论就好了，或者形象论。好，特土良为什么讲这个用三位一体，强调三个位格不混扰，一个本质不差别，因为在罗马正在流行所谓的形态论、形象论。那什么叫形态论、形象论？这个形态论的意思就是神只有一位，神是一位，这一位神在不同的时期向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形象显现。旧约神这一位神以圣父的形象向人显现，当新约主耶稣来了，这一位神就以圣子的形象向人显现，耶稣复活升天，这一位神就变成圣灵的形象向人显现，只是一位，而一位以三种不同形态形象向人显现，这误解主耶稣的话，我与父原为一。等一下我要解释这一节，这一的解释就是认为耶稣与父与圣灵都是一，就是一位，这个一般变成一位一体论的观点了。这个很小心，因为我们今天还会犯这个毛病，因为常常你听到这样的比喻，那比喻说什么呢？像我黄牧师，请问我是一位还是三位？一位。那但是我可以有不同的形态，当我面对黄师母的时候我是什么角色，当我面对我女儿的时候我是什么角色，当我面对在座各位我是什么角色，牧师、父亲、丈夫，三个不同形态的角色，请问我是一位还是三位？这样的比喻是错的，请弟兄姊妹记住啊！这样的比喻就被判为异端了，这就是三不流，这就是形态论，这就是初代教会讲的形态论的神格唯一论。这一种说法好像可以有它的道理讲解出来，但这个说法又被人称为什么？称为圣父受苦派。因为这个在公元差不多160-170年有一个教会的领袖，因为能够带来影响都是教会领袖，所以我自己很小心了，特别要小心，叫做诺威都，诺维托斯。这个诺威都他就是最早强调圣父就来到地上成为圣子，叫主耶稣。耶稣是谁？就是圣父来了，所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嘛。他说所以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，所以耶稣就是圣父成为人。那么接下来死在十字架的是谁呢？流血舍命的是谁呢？ 那也就是圣父，因为圣父变成圣子，然后使你复活转成圣灵，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只是一位不同时间变换他的形象来向人显现。这一个说法的集大成者，因为是过去不断的变化，就是叫做十不留。公元215年，是罗马教会的长老。罗马教会是很重要的教会，就在传这个道。前后不久，就是特土良，他迦太基，因为迦太基离罗马不太远的，过个海就到了。迦太基就写了反驳形态论的书，当时的代表人物叫做帕克西亚。这个帕克西亚就是在十不留之前非常重要的形态论的人物，圣父受苦派。所以特土良就写了三位一体论的基本架构，反对认为神的位格不能这样混淆，圣父没有变成圣子，圣子没有变成圣灵，因为耶稣到地上来受洗的时候，圣父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，然后圣灵引导主耶稣在地上一切的生活工作，主耶稣说我都照着圣父的旨意而行，我是讨圣父的喜悦，不是照我的意思。一直到科西玛尼园祷告，主耶稣还说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把这杯拿去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圣子有圣子的意思，圣父有圣父的意思，圣灵有圣灵的意思，在教会里运行，照圣灵的意思，不同的恩赐赏赐给信徒。什么叫做有各自的意思？这就叫位格。什么叫位格？位格就是我有我的意思而产生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圣父有圣父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圣子有圣子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圣灵有圣灵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这叫做位格。位格这个字特土良提出来，当然他是用拉丁文，那个时候他已经用拉丁文了。那用这个字的本身引起很多争议，因为在拉丁文里面，位格这个字也可以用在演戏的面具，演员他戴一个面具演某一个人，明天换个面具演另外一个人，所以形态论的那一个学者们就说了，不错，那就是一位神，当他旧约戴的是圣父的面具，然后新约戴圣子的面具，然后升天戴圣灵的面具，这样解释是违背特土良使用这个字的含义，因为这个是特土良用出来的，而特土良是特别反对形态论的，他非常明显讲论三个位格是不能混淆的，圣父没有变圣子，圣子没有变圣灵，圣灵也没有变圣父，三个位格是同永存而不混淆，但是一个本质是不能分隔的，一个本质是合一的存在。什么叫做三位一体？当初的定义就是神是独一的神，这个绝对是正确的，但是独一的神有三个位格，三个位格是不相混淆变换的，一个本质是不相分离、不相差异的， 那么想来想去都没有很好的一个比喻可以解释，啊，很多比喻，想了很多比喻，也有人想过水兵器的比喻。那请问，水兵器的比喻有一个缺点，什么缺点？它会变的嘛？啊，你把水加热变水蒸气，把它冻就变成冰块了。水兵器会变，如果要用水兵器的比喻，需要加限制，什么限制？永不变换的水兵器，水、冰和气三个永远同时存在、同永恒、同现存的水兵器，这是可以勉强解释的。不过自古以来，很多人就用正三角形做比喻，啊，正三角形。三个角啊，考试班，请问三个角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一样还是不一样？应该答一样大哈，啊。三个角 A、角 B、角 C 还是不一样，对不对哈，啊？所以三个有不一样，却完全一样大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这个图是很早就用的，这不是现代近代发明的。正像一个正三角形一样，永远三个角，但请问永远几个三角形？三个角几个三角形？永远一个三角形。神永远是独一的存在，独一的真神，但独一真神的存在，它永远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所以早期那是用拉丁文写的啊，我在给你们讲义上就有，回家自己看，那里面都是用拉丁文，中间就是神，然而中间都是啊，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是神，但圣父不是圣子，圣子不是圣灵，圣灵不是圣父，啊，这是可以做一点点的啊思想。当然也有人还是用太阳，太阳发出光出来，另外太阳发出什么出来？热出来，啊，所以太阳生出光线，太阳发出热量，其实是一个太阳。好，那我先把这个定义跟各位讲清楚了，那下面我就要尽量节省我的时间要讲，那到底圣经里面什么经文讲这些事情？啊，第一个经文是主耶稣自己讲的。主耶稣说：“我与父原为什么？原为一。”啊，这一节是很难的经文呢。我与父原为一，请问诗班难还是不难？你们不难，还是难？哇！不知道各位你回答难还是不难啊？这已经不容易。那主耶稣讲“我与父原为一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一节很重要，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。希腊文是世界上文法几乎是最严谨的一种文法，啊，比英文严谨好多倍啊。那比中文不用说了。中文文法实在有时候搞不懂哈，我们用形容词给它加进去文法的，所以中文的文法是很难，很不清楚的，而希腊文里面文法最清楚最严格。比方说啊，一个男士他要用阳性的名字啊，这是很简单的，一个男选手的话，一个男的选手，他是用男的字名词，如果代名词要用阳性的他，那大概中文现在也有了阳性的他，然后女性的他加个女字旁，然后中性的他加一个这个旁啊，那个什么旁啊，像这个牛一样的哈，反正呢我们可以辨别了。 那英文早都有了嘛 ，he、she、it， 就是不同的。但是希腊文连形容词都有阳性、阴性和中性。比方我们刚才说，蓝易纲是三栋房子的一位主人，那应该说蓝易纲是很有钱的财主。蓝易纲当然是阳性的了哈，很有钱，要用什么性的形容词啊？要用阳性的，那中文没有啊，英文也没有啊。然后再加上蓝易纲是一位很有钱的财主，连一位的一要用什么性的，也是阳性的，这是希腊文的文法，很严格的。所以它的性别的使用是有它特殊的含义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，请诗班猜，诗班猜不出大家猜，请问这个一是阳性的还是阴性的还是中性的，什么性别的？答对了啊，是，我没想到诗班希腊文这么好哈，真答对了，用中性的一。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，论到位格有关的，位格有关的用的是阳性的，啊，这是很特别的，我没有时间多讲了啊。凡讨论位格的是阳性的名词，所以在希腊文里面，我们这个讲义上有一二三啊，阳性的是 his， 啊，阴性的是 mia， 啊，中性的是 hen， 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中性的是讲什么？讲义子上的、事工上的那一种的合一。阴性的讲本质、讲全能，阳性的讲位格，啊，讲一个存在的。存在的情况，那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，曾经有人用一种方法解释错的啊。他说原为一，耶稣在天上的时候与父为一，耶稣道成肉身就不为一了，所以耶稣是说我原来为一的，这样解释是错的。为什么错的？因为希腊文的动词是现在时态啊，所以第二行是希腊文，希腊文里面最后一个字 Aismen 就是 We are， 所以严格翻译 I and my father We are one， 我们一直是一。耶稣的意思是我跟父一直就是一，因为现在是代表一种持续状态的，现在就是一，所以耶稣说我跟圣父一直永远就是一。那重点是一的解释，刚才我们说过了啊。这一句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用了三次，各位回去看，我本来都有，但是太多我就不能讲。耶稣说父啊，让这些信靠我的人都合而为什么？为一，像我与你合而为一一样。然后耶稣就是为信徒祷告，要他们合而为一，因耶稣的名合而为一，用的一就是这个中性的一。因为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啊，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位格，不可能的啊，绝对是不同的位格。所以我们用一，那是一个生命体的一，那是一个有机体的一，那是一个啊同一的一种团队里面的一，这是注意啊。所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，那么一什么意思？那么在后面我讲义上有打出来，如果能打就请打。约翰福音十章从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节，在很后面啊，在很后面，在比较后面。那这里讲什么？我念给各位听就好了啊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啊，对了，好，我来念给你们听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 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二十九节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就是一。这里重点上下文讲神拯救的计划，讲神拯救的这个事工，讲神要保守这些羊，主耶稣这些羊在我手中不会失去，因为是父赐给我，父比万有都大，谁不能从我父手里夺去。那耶稣拯救的计划，拯救的事工，拯救保守的全能，保守的心意，圣父如何，圣子如何，在这一面是完全是一。那么当然你说这里是讲到拯救的旨意，拯救的事工，用中性没错，但是全能那是阴性的，那怎么可以把它推着全能？那因为这是互相关联的，在约翰福音很多地方这是可以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里讲的旨意的合一，事工的合一，全能的合一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讲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可以推再推出来本质的合一，而不能够推出来位格的合一。请各位特别记住，在本质上、全能上、旨意上、计划上、事工上，圣父圣子都合而为一的、一致的，但位格上是不唯一的。若是唯一，这里的一要用阳性的、阳性的形容词和一这个数目啊。好了，这是我很简单这样说一下啊。那这个呢，因为早期就慢慢有一些根据我与父原为一，根据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，父在子里，子在父里，然后就把它推演成圣父变成圣子，圣子就是圣父，已产生了公元大约160-170年的圣父受苦派，以后就变成W主义，所谓的形态论啊。但是到公元大约219年或者18年，在罗马就被定为异端了，所以这是结束。那停到这里之后，下面主耶稣讲一句话，父是比我大的，在约翰14章28节，约翰福音耶稣最后说父是比我大的。那这里又产生一个不容易的解释，怎么会为一，然后父又比子大呢？那又产生了一连串的不对的解释。我只能最后把一个总结讲给各位听，总结这一句话请各位特别要小心，因为很容易想错。当时有一些重要教会领袖就讨论了，耶稣是圣父的独生子，那到底生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独生子？就不会解释，实在不会解释，我们也不会解释嘛。啊，师范会不会解释？也不会啊，那够谦卑，大家都不会，都不会解。但是有人就说我会，啊，有人就会了，他就解释，他是先说一个原则，请你们想这个原则对不对？说生者早于被生者，生者是妈妈嘛，儿子是被生者，妈妈早于儿子，生者早于被生者，请问对还是错？对还是错啊？你们这边有没有做妈妈的哈？你们早还是你们儿子早啊？生者早于被生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上面写的对还是错？因为不能应用到圣父圣子的关系里面，早期就开始这样用了，有人这样想了。好， 下一步是什么？下一步就是耶稣没有被圣父生以前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耶稣的存在是有开始点的，有开始点的存在跟永恒的存在本质是相同还是相似？再说一遍啊，有开始点的存在跟永恒的存在，那个存在的本质是相同还是相似？变相似了嘛，这就是早期教会争论相同相似的一个问题了。那耶稣是谁呀？耶稣是在很早很早创立世界以前首先被圣父所生的次等神，他是有开始点的次等神，圣父是永恒没有开始点的，圣父是完全的神性，耶稣是次等的神性。那有开始点以后，亚流即此说的大臣者，公元300多年，亚流就干脆说了，不管怎么解释生等于造，神所生神所造的嘛，所以耶稣是在被创造万有之前被圣父所造的第一位次等神。这就是亚流，亚流是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啊，是很重要的人物啊。那他就强调耶稣被造说，所以圣子是神是次等的，被造有开始点。讲到这里啊，我顺便说一下啊，因为这个跟本来是等一下讲。约翰第一章第一节也很难，太初有什么？好，现在考一个中文问题，请问太初比较早还是起初比较早？太初早啊，太初跟起初哪一个早？好吧，中文好像不一样啊，希腊文里面两个字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。那希伯来文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个起初翻成希腊文就跟太初完全一样的字，所以在考试班太初早还是起初早？一样早就有麻烦了啊！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太初有什么？有道比较早还是创造比较早？所以太初早是起初早，又转回来了哈。好吧，现在告诉各位哈，这个初看你什么初嘛。比方说2017年的起初跟2015年的起初一样还是不一样？很简单嘛，所以创世纪的起初是讲创造的起初，约翰福音讲的起初是有道的起初，所以按中文的翻译把它翻不一样是很有意思的。所以按现在我们回答，太初早是起初早？太初早没错，但是问题不在这里。如果说起初有一个点，那太初有没有点？没有点是一样的字，哎，你怎么解释这个字呢？你这个希腊文太好了吧，两个字一样的啊！你这个 NRK， 你在创世纪一章一节 NRK， 马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也是 NRK， 就是一个字嘛，一样的啊。这好，重点在这里啊，重点是有这个字非常有讲究。我们平常读的时候大概不大管太初有道的有字啊，有这个字我们英文翻成 was， 其实没有把真正的含义翻出来，因为这一个时态叫做不完成时态 imperfect tense。 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过去进行时态， 你读一点希腊文文法就知道了啊。这一个时态太初有道，正确的翻译应该翻成 continually was。 这个 was 不仅仅是那个点的 was， in the beginning there continually was， 持续不断有道，表示即使太初有一点道早都有了，道是持续不断的有，因为用到最早最早的描写太初，但是道就已经存在，所以道是没有开始点的。那不能够用生这个字来解释耶稣有开始点，那怎么解释？所以大家就采取了从尤斯丁到特土良到俄利根用的比喻，太阳生出阳光，太阳发出热能，是第一个俄利根，俄利根第一个，他用说这叫做永恒的出生，跟地上所有出生是不一样，这叫做永恒的出生，永恒出生是永恒同现存同永恒，所以同本质同等同尊同荣同全能同计划同事工。所以记住啊，出生要解释成四个字，什么出生？永恒出生。对了，这个在一般不是人间的原则，是神的原则。这一个最早使用的叫做俄利根，它是亚历山大的重要教父，而三位一体最早提出来的是特土良，他是迦太基的教父，而之间各种辩论讨论太多了。那我们讲过了，斯不留他是集所谓形态论之大成，一位一体论，一位神，他只是变换不同形态，这是判为异端。亚流三位三体论，三位是不同本质的，他们是圣父永恒，圣子有开始，然后才有圣灵，更晚了。好，那么这是错误的啊，所以我们要清除啊，清除这个神的真理很困难的，很不容易，这个千万不要睡觉啊。因为后来成为尼西亚信经里面有这么重要的话，这个信仰搞不清楚的话不能得救的，真的，这是尼西亚的话哈。所以刚刚打呼的你要回去听录音带哈，这很重要，不能乱打呼哈。 OK 哈，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这些真理实在是很重要，可是平常我们讲到不大会讲到它，我一直有负担要讲，我就是必须要跟各位讲，特别啊，这礼拜有人问这个问题了，那我们信耶稣，那不是上帝恩典吗？那不是得永生，就是耶稣十字架吗？那为什么要撇下一切所有？为什么要爱他胜过父母兄弟姐妹？那为什么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？因为你真认识耶稣是谁，他是永恒三位一体第二位，道成了肉身，来到地上，为了拯救我们，顺从天父的旨意。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，我们刚刚说过了，三个位格不混扰啊。那圣子圣父圣灵怎么可能三个位格不混扰，不冲突啊？这就是神的奥秘，没有人会懂的。地上任何两个人都会冲突的，各位同不同意啊？或者我这样问你们吧，在座很多夫妻都结婚几十年了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请问夫妻到今天还吵不吵架？还吵架。但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 却永远和谐，不会争吵，争吵就麻烦了。三个完全的神性，争吵就麻烦了。为什么不会争吵？这是神的奥秘，永恒爱中圣父的爱子圣灵在爱中的合一，这是我们完全不能测透的。如果有人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这么麻烦呢，就说一位神不就好了吗，就没有问题了。答案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发明我们的神，圣经这样讲的嘛。你要好好读圣经，一定碰到这个问题。当你清楚这个三位一体的关系，你扎根，你才会好好结果。真的，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是讲到很实用了哈。你真认识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圣子甘愿顺从圣父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父子圣灵非常奇妙的和谐。那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要亲近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请问诗班亲近不亲近？啊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都要亲近了。刚刚打呼那一位哈，每一天都要亲近了，亲近圣父，亲近圣子，亲近圣灵，这就跟你祷告生活有关系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真的讲很诚恳的话，你若真的好好过一个属灵的生活，你必然常常与圣父相交，常常与圣子主耶稣相交，在圣灵引导中来明白怎样体恤天父的旨意，怎样跟随主耶稣基督，怎样让主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，怎样让主耶稣基督的香气能够彰显出来，怎样在地上靠着圣灵大能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成就天父的计划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容易的啊！你每天早上灵修读经的时候，你就要思考你跟神的关系，圣父什么旨意，跟圣子的关系，跟圣灵的关系，圣灵的引导，不要消灭圣灵的什么，不要叫神的圣灵干什么担忧，照着顺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让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让圣灵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圣灵就会在里面不断结出美善的果子，让我们彰显神的荣耀，跟随主耶稣的脚踪，成全圣父的旨意。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其他的请你们好好去继续读很多很多书啊，让你们一辈子读不完的书啊，好好去思考去默想，当然最重要读圣经，都在圣经里。我今天给你们的一张讲义啊，希望你们带回家要去看啊，因为那是初代教会最重要的三个信仰的经典。第一个叫使徒信经，那很短，各位回家可以看清楚啊。使徒信经那是最早罗马教会的受洗任信经文，凡要受洗的人就要照那个信经，以后就演变出来成为使徒信经，照着使徒教训的中心点收集起来，然后就叫尼西亚信经，就是公元325年开会所定下来的，然后根据尼西亚信经继续不断发挥，因为尼西亚信经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他拿修。那在传说亚他拿修后来把一些重点收集，然后经过历代教会几百年 不断的认定，不断的修正，到公元八百多年，九世纪才完成了亚他拿修信经，是专门讲三位一体的。有一本书记载说，马丁路德读了这个亚他拿修信经，做一个评语，说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文献，写下来的文献就是亚他拿修信经。所以可见我们要好好读一读，理解到底早期三百多年甚至到八百多年，现在是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东正教所共同认定三位一体的真理，站稳在真理上，然后我们天天与圣父、圣子在圣灵引导中美好的相交，你必越来越生活，结果能满有神的同在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谈论这些事情，你知道我们是存着虔诚的心，也是存着谦虚，我们实在很多不能明白，很多奥秘。但愿荣耀的神常常向我们显明你自己，让你借着圣经所启示的，我们就更加能够体会理解，越来越认识荣耀的圣父，认识荣耀主耶稣基督，亲近主，一生跟随主耶稣的脚踪，真诚为主耶稣而活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愿主借着你差来的圣灵成全我们所不能，让你的教会扎根于真理，扎根于真神，以致结出满满美善的果子。你的教会做主耶稣美好的见证，荣神一人。垂听我们所献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各位请起立。我们来感谢神的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
一起来欢迎今天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。这位是张小梅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第二位是文辉、文维、文维，欢迎，欢迎。第三位是王博，王博， 这位是赵文强。第五位是赵雪明，赵雪明，啊，我们都是选民。然后秦坤是秦威，秦威，好，还有的是刚刚没有在上面的，请问钢琴这边。大家的左侧有没有？大家的中间的左侧，右边的左侧，肖先生，欢迎你们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他们从沈阳来的啊，我们终于有很多沈阳的老乡。好，对，还有没有？然后大家的最右边有没有？请待会儿新来的朋友哈，这些不管刚刚有欢迎到的，还有没有欢迎到的，到结束之后都可以到这个钢琴前面，我们有专门的朋友会向您介绍我们的教会。然后里面今天有一个，刚刚有一个很丰富很重要的夹页，还有一张夹页呢是这个微型的这个婚姻讲座啊，非常的好，希望大家能够报名啊参加哈，是由齐师母啊，还有天俊长老给我们帮助我们夫妻两个人一定要一同报名啊，一定要一同报名，因为就是要了解彼此的个性，然后能够接纳神赐给我们最好的啊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就是大家讲这个周报上面的第四项是孩童的奉献礼哈，是父亲节就要举行的，有意愿意参加，而且以圣经为原则，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儿女的父母亲，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办公室去登记一下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就是团契辅导月会呢是下午的12:45在这个蒙恩屋举行。好，请大家新来的朋友待会儿一步到钢琴的前面去，然后我们其他人就默祷以后去上主日学。感谢主。